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哎，姚牧师好。
林牧师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教牧新视野呢，我们聚焦呢，可能带大家去一些比较偏乡的教会牧养的问题。那么其实在中国呢，内地我们知道很多的同工啊，他们的大环境不一定是在城市，大城市，甚至呢是一些比较偏远的乡镇。那么偏远乡镇，当然农村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挑战，就是人口不断的外移，很多人到外地去打工，所以常常我们也听见在内地的同工分享呢，哎呀，教会没有同工，教会年龄啊越来越大哈、啊，那么可能只有一些留守儿童等等这类的问题呢，在牧养方面呢，的确面对很大的挑战。
这个我真的很佩服这些同工。
嗯，
一方面他们的那个处境不容易啊，很艰难的。
嗯，
但是如果可以有一种的内力呢，在主的面前还是持守大使命的这个意向，
嗯，
继续努力，而且也有果效的，哇，这些呢真的很不简单。
不过我觉得呢，真的今天我们也从一个案例，今天我们会在教牧新视野呢带出一个案例，让同工和同工一起分享哈。虽然不一定啊能够很实际贴切的来应用，但是呢我觉得这些案例之所以在新视野里面提出来呢，主要我们也盼望帮助内地的同工呢，我们真的在牧养，特别是教会很多资源支援受到限制的当下呢，我们怎么样有一些突破，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正向或者说一个积极的来看这个牧养的工作。
而且这些案例呢都是非常鼓舞性的。因为我觉得呢，谈怎么概念呢，我们很多同工都懂啊，包括我跟林金牧师谈了这么久，我们都懂得，哎，这个都是很不错。但是有果效的事工呢，也真的是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奥秘，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参考的时候呢，也帮助我们，哎，不放弃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的盼望。
所以我们今天呢，教牧新视野呢，会为大家带来一个在偏乡的教会呢，怎么样来做有效的这个门徒训练？那么究竟又会带出什么样一个不一样的变化，或者说一样不一样的改变呢？我想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啊，想和大家来分享。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
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好，回到我们的教牧新视野。那么在偏乡的教会牧养呢，的确都一直以来呢都面对很大的困难，比方经济啊是一个很大的很现实的问题，那么或者说人啊，牧者可能很有心，但是呢啊没有人怎么样去带领教会。那今天我们要从一个案例呢来和同工一起来分享哈、啊。那么这是在一个偏乡的教会，那么地方我们就不特别提出来，但是呢这个教会很特别，这个小村落里面原来啊也有一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呢大概不到十个人的一个乡村教会。那么姚牧师啊，当我们作为一个牧者，可能我们一听这个人数，又听这个乡村十个人，可能我们就很多传道人啊，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七上八下啊，要不要去承担这个教会牧养的工作？
对，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啊，不到十个人，但是是一对夫妇啦，一对牧师夫妻，他们两个人的努力。但是呢，哇，神也让他们有突破，我从本来不 到十个人的乡村小教会呢，他们十一年来呢，他们就努力。那么特别呢，他们的那个对象就是陪伴很多年轻一代的信徒啊，他们的生命成长呢、信仰扎根等等呢，都很大的努力。那么结果呢，到一段的时间往后呢，十人的乡村小教会呢，就聚会，今天已经有突破到超过100多人了。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不简单的增长。
而且这对夫妇呢，或者说这样一个牧养的策略呢，是很特别，就是因为的确是偏乡有很多的限制。那么这对传道人呢，他们因地制宜的就设置一套适合乡村教会的一个门训牧养策略，而且呢，带领教会不断的经历蜕变增长。那么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很特别，就是他们非常着重年轻人，让年轻人呢经历生命成长、信仰扎根。所以这个对一些偏乡教会，或者说我们一直讲老化的一些教会呢，真的会带来一个新的活力。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种的门徒训练，当然过去我们在联语电台也谈过很多，但是在年轻一辈很早开始，在他们生命中间呢，就注入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或者说让年轻人很早就有机会接受这样一个培训，会不会对这个渐渐老化或者渐渐这个比较被忽略的这些偏乡的教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呢？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怜悯奇迹啊！其实很多这些青少年人呢，他们的家庭功能不完整，他们也是面对经济一种的弱势的状况，而且呢，如果他们的学业那个成就也是不是很高，那么一般来说呢，正常的状况，这些青少年人呢，就导致他们呢缺乏自信心。那么在这种的状况底下，如果做牧养的人能够靠神的恩典，哇，让他们继续来认识上帝，让他们可以提高自己的自我形象等等。所以如果他们抓住这群青少年人来帮助他们牧养他们，而且也有好的教会的规划，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开始点。如果有机会访问他们就更好了，但是我们说这个只是反映出来让我们了解一个案例而已。
那么我们稍稍来分享一下我想这是一个案例，所以我们把他们具体一开始一些概念呢和同工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那么这个传道人就提到，他们初步的构思呢是来自于新约十二门徒的一个架构，所以呢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他们只是收12个学生，而且呢在报名的时候呢条件相对的也严苛，比方要面试的，那么甚至呢和这些青少年呢有一个所谓自我约束就是愿意突破自我，而且愿意渴望成长，而且呢真的愿意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那么这个课程呢是要全程参与教会的活动和服事，所以基本上好像就是真的是带在身边陪着他们一起，那包括崇拜不能够缺席等等。那么慢慢开始为教会建立一套整全的所谓提摩太青年领袖培育课程。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计划的，而不是一个所谓一头热，一开始说那我们就带领青年人做一些事工。所以这个对在农村牧养的这个传道人来说不晓得会不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刺激，一个亮点。
我觉得这对同工夫妇他们很有创意，而且也有内力，因为他们是从呢青少年门训营会做一个开始点。那么从这个开始呢，也有刚刚我们说到他们的那个报名的要求条件也严苛，不在话下了。他们就进而刚刚提到呢，从营会的课程完毕以后呢，就发展一套呢称为提摩太青年领袖培训课程，这个比较 有规划性的，而且他们说这个是分成四年四个阶段，
嗯，
有进程的一个训练的，
嗯，
那么有初阶、有讨教、有进阶跟门训四个阶段。哦，我觉得我们没有机会看这些规划的内容，但是这个是他这个进程里面呢标示出来，关注青少年人，陪伴他们成长。一直不放弃的一个努力。
而且很特别的就是他们这个所谓门训的核心目标呢，是帮助这些青少年让他们的信仰能够好好的扎根，而且让生命呢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你看啊，真的不是一个所谓的啊受困。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真的很少啊，人很少，资源很少，不够。那相反的，可能我们在精不在多，如果透过这样一个模式啊，你会发觉他们，比方他们只收十二个学生哈，那么这十二个学生就好好的栽培，好好的陪伴，好好的让他们在啊生命中，在这四年的中间一起陪伴，从初阶挑战进阶一直到门训，那么让青少年呢有一个稳固的信仰根基。那么这个对啊教会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怎么说，帮教会做一个很深的一个扎根的工作。那么根基扎稳了以后，才开始在教上面慢慢的建造。会不会姚牧师有的时候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比较着重的是事工啊，或者说我们要推动一个工作，我们可能只是看见这个事工的重要，但是呢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事工是很好，但是没有人。我觉得内地同工就面对一个困境，就是哎呀很想做这样的工作，没有人。那么现在这个倒转过来，那么先花时间花资源在人的这个培育上，那么当人培育起来的时候，会不会相对的这些事工就容易发展起来？
我在看这个案例呢，我就有一种的感想想法，
嗯，
因为要留意啊，这个是说是在乡村里面做的门训，这对夫妻不是在城市，
对了对了。
那么城市里面很多优化啊，很多好像林先生说的事工啊，资源等等，可能都不管用。可能在乡村这个相对来说呢，那个享受很多都不像城市那么多，而且也可以集中来培训人。这个情况呢，可能我们真的要想想。因为实际的情况，很多人说，哎呀，现在呢城市化啦，什么都到城市里跑啦，打工去打工啦，乡村都被遗弃等等。
嗯，
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其实哎不一定啊。
嗯，
如果有可以努力的人，有创意的人，有坚持的人，他有一个小的开端，只是从哇十个人
十二个人、
不到十个人开端，可以发展到超过100个人，而且这个范围呢也不单指青少年人了。如果我们往下去按这个案例来提供给我们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在神的面前很成功的一个表达。
嗯，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晨曦讲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着一个个案来探讨，在偏乡乡村的教会呢，怎么样有效的一样可以做出好的一个门训，那么带来教会完全不一样的翻转和增长。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教会的例子，真的他们很不一样啊。过去我们常常想啊，这个门徒训练都是找一些成年人啊，可能他有经验，或者他这个属灵生命已经比较成熟的，那么我们慢慢啊再招聚起来，在他们身上下功夫做门徒训练。但是这个教会的例子是，他们从青年人开始呢，就有一个好像一个立约委身，而且分四年的时间，阶段性的从初阶挑战进阶门训，慢慢的来带领这批年轻人。哎，我觉得这个思维啊很不一样，是一个长远的一个 或者说一个更深的一种的耕耘的方式。
嗯，其实现在众教会都看见，每一个教会都没有例外，就是面对未来呢，如果我们教会里面的青少年事工不发达呢，
嗯，
这个是很大的危险。
嗯，
所以呢，这对夫妻他们抓住12个门徒学生，从这个基础开端呢来发展呢，而且也成功。我们按照这个案例往下去看呢，也很不简单，因为不但是他们影响这个青少年群呢，而且呢后来呢教会里面的成年人因就看到，哎，他们这个发展呢也渴慕门训，而且成年人也主动就来询问，结果呢成年人参与，儿童啊青少年比他们更少的一群呢，嗯，也参与在内。那么你可以立刻看到，哇，整个教会不单是青少年人从他们开始，而且儿童啊成年人也关注，也一起呢来参与。那他们那个青少年人的课程叫提摩太啦，什么青年领袖培训课程啦，啊。那么成年人他们参与的时候，他们也有用改名啊，称作巴拿巴成年领袖培训这个训练课程哦。
那小孩不能够漏掉了。
小孩不能漏掉，他们有叫撒母耳儿童领袖培训课程哦。我觉得这种虽然不同的名称是圣经里面的人物啊，但是也是让我们看到，哎，整个教会因着这些不同的圣经的名人呢，名字呢，就带动起来。
嗯，大概前后呢，这个教会呢用8年的时间哈，那么不断的来检视这个课程安排规划是不是能够带来动能，而且很重要就是啊，很诚实的就是让每一个愿意跟随主的人呢能够跨越自身的限制，那么真实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那么从2年前开始呢，这个教会很特别，他们把这个分龄课程呢就整合为一个所谓全人门徒训练的课程，叫基督精兵养育课程啊。所以你会发觉这个不断的一个阶段，当然有一些不同的名称啊，当然今天我们不必去讲这个课程的名称，但是你会发觉真的是一步一步进阶，有系统的来扎根。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事工啊，杨牧师，可能我们也必须很诚实的反思啊，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的事工呢，不是这个事工本身不好没有价值，而是我们缺乏的是那个持久或者说坚持的心，甚至呢可能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有所学习。我相信在这个传道人的课程中间呢这8年中间不会没有失败，或者不会没有挫折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挫折每一个失败呢，都是有机会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改进，而且最重要是不断的坚持，让这个课程能够持续，让弟兄姐妹的生命可以被造就。我觉得这个才是最让人佩服的地方，那种坚持的心呢。
往往呢，这些案例呢，类同的案例呢，我们听我们来留意的时候呢，都让我们的心呢很大的兴奋，因为这个也是表示，哎呀，神的恩典呢，特别在这个小小的教会里面呢，也发动起来。那么我同意这个坚持，不管你是不同的年龄群也好，或者说他那个设计的那个门训的内容啊，有进度也好，其实这些。我们在知识的层面呢，你跟我都一点都不缺乏的，但是这种哇，看见生命的成长，看见整个教会可以带动起来的热心呢，是我们期盼的，但是这种期盼也是要按有心的人，我们在主的面前来祈求。如果有机会，好像林正牧师我们私下谈，哎呀，有机会访问这对同工夫妻也非常很好的事情啊，让他们的心底话努力的经历，甚至好像林牧师说，哎呀，他们一定有失败啊，不是这么顺畅的嘛，但是比我们很多人来说，哎，可能做了工很久都好像没有看到成果呢，都是一点的鼓舞。
嗯，所以我想门徒训练呢，基本上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认同是回应耶稣的大使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特别呢，他在这个 啊，牧师的分享中间呢，他引用了这个卢云的《奉耶稣名》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的提醒，我想我们把这句话读出来呢，真的是很激励我们啊。这个卢云啊，他特别提到，他说我们的世界呢，对向上爬的投资甚大，但是基督徒的领袖，也就是基督的工人的道路呢，并不是向上爬，而是向下爬，一直到十字架为止。那我觉得这一段话呢，对今天侍奉主的人来说，真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其实
真的这种的投资，
对，学习耶稣仆人的样式向下爬的意义呢，就是我们真的有在主的面前有谦卑，那么教导门徒信徒真的需要付代价，而且呢也透过生命的陪伴，不但是口说，而且身教，让每一位参与门群的信徒呢，真的可以成为耶稣的跟随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那么这个城乡教会呢，啊，他特别分享了这个在他们做门徒训练，在本质上呢，其实是有一些原则。第一就是，啊，可能啊，原生家庭啊，教育环境、背景、时间的差异，就好像刚才杨牧师提的，就是啊，可能我们原则相同啊，我做门训啊，这些大原则、圣经的原则大概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认同的就是，真的这个所谓原生家庭，特别是农村的孩子、乡村的孩子跟城市的孩子，在思维各方面可能肯定啊是很大的差异。那么这种呢原生家庭教育环境空间背景上的这个差异呢，所以在课程的这个设计上呢，就需要量身定做来符合当地的需要。所以千万不要说啊，我过去学了一套很好的这个啊教会增长或者门徒训练的课程，那么可能在城市里很成功，但是拿到农村呢，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它的果效。不是这个课程本身不好，而是可能我们少掉了这个所谓的本土化，因应当地农村的这个需要。
其实这对同工夫妻他们也说，他们常识的说，在乡村教会进行门训的这种执行呢，真的碰到的困难很大了，因为很多是来自家庭的阻碍啊，他们都是
偶像的背景、
守旧啊等等。但是他说，哎，孩子们很多也很没有自信心。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但是他就尽量的建立信任，鼓励这些青少年人来活出新生命，因为他们信主嘛，让家人让他们的家人呢、社区呢都看见他们生命的转换。但是他也同时表示我也有不愿意接受训练的孩子。或者说这些青少年，那么怎么办呢？他就说，一方面又为他们的生命代祷，每回呢开课呢也积极鼓励他们有机会来参与，也不放弃。所以这个呢也表示他们啊、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真的也碰到难处的，不是哇常常顺利啊、没有拦阻的。
那么另外还一个呢，就是啊，他特别提到一个所谓的跨代门训，成就整全基督肢体的样式。那么这种跨代门训的意思，就是真的可能啊，我们过去想到的只是啊，我们父辈啊，一代一代传下去，但是他先把这样的一个门训，先直接放在这些青少年的身上去做一个所谓属灵的投资，所谓这种的门徒训练的课程，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观念，这种很有突破性的一种的观念。
这个所谓跨代的门训呢，哎，这里不是讲课啦，如果要探讨呢，也有神学的理念等等啊，什么教会群体是一个跟他者，也要为他者的群体等等，这个很深奥。但是简单来说呢，就是要鼓励青少年人，他们当然有他们的年龄群，有他们的特殊性，有他们的需求，但是同工就鼓励，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是成为在基督身体里的共同的肢体，所以呢，教会的复兴呢，在灵性上复兴增长，青少年人呢，也不要看自己太个突出到一个地步呢，他们不可以 来进一步来为主做见证。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活在我们自己的那个情况里面呢，我们就阻碍我们呢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呢有更大的托付跟恩典。
嗯，而且很特别，这个教会呢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呢做所谓的青少年的这个门训的课程啊。那么他特别是强调，就是门训从教会延伸到社区，带领人到主的面前。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课程所带出来的真的是向外的一个外展的一个工作，就是成为社区的一个影响，那么让社区的人认识，而且真的有机会和他们来分享福音。所以换句话说呢，在面对这种生活的处境，待人处事呢，所以真正的挑战信仰生活实践，其实这个才是最真实的。那么到社区的中间，走到人群的中间，带领人来认识福音呢，我觉得这个是教会在社区中间所衍生出来的一个效果，而不是只是关起教会门四片墙，我们自己里面去发展很多的事工，可是对社区却没有丝毫的影响。
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案例呢，一方面从个人的照顾陪伴开始十二个门徒，十二个学生，但是慢慢的扩展到了不同年龄群，哇，这个也是一种呢教会的动力的建立起来。那么也教导青少年人群，你们也是有跨代的见证的，不单是维持在你们这个年龄群的一个内向的群体。那么还有呢，我们都懂得，就是教会的存在呢，跟他所在的社区，说我们今天用小区，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你不可以说我们存在这里呢，我们视之为我们的邻舍，根本都不认识我们，也不晓得怎么跟我们沟通。那么这个门训的努力呢，就没有这种呢大使命的一种的冲击力。耶稣说差我们去普天下嘛，传福音嘛，建立门徒嘛，洗礼嘛。应当跟你的小区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真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呢，我们这个时候当然也想到在内地侍奉的同工啊，可能我们所在的偏乡各方面的资源呢的确是有很多的限制，包括我们的同工，包括我们各方面的资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化整为零，集中在一些有效的或者说一些特别的这种训练呢，在精不在多，那么让这样的一个训练呢能够更加的扎实，那么会不会对教会也能够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气象。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最后要强调，就是那种坚持的心呢，坚持到底的那种态度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谢谢你收听今天我们的晨曦讲座教牧新视野，我们在这里也和弟兄姐妹一起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
主，我们谦卑屈膝。